谢谢我们的敬拜队带来这么美好的诗歌敬拜，我们要来数算上帝的恩典。在这个年代，只有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心才能够喜乐，我们才能够充满盼望。所以我们今天是2021年第一个主日，我们在神的面前怀着感恩的心等候，在神的面前愿意他的圣灵借着诗歌敬拜，借着我们的祷告，也借着神的话语，也借着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激励我们。我们一同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再一次的来祈祷。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你的恩典永不止绝。主啊，我们为着过去的一年向你献上无尽的感恩，因为在大灾之年，主啊，你保守了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平安和健康，你也实在是在我们当中行了大事。主啊，我们因看见你的恩典，因看见你的作为，我们就有信心跨入新的一年。主啊，2021年刚刚开始，主啊，无论世界局面如何，我们知道上帝你掌权，上帝你掌管历史，我们在你的面前继续的凭着你圣灵的感动，在你圣灵里面的喜乐和平安和安稳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急切的到你的面前祈求上帝你眷顾世人，你眷顾我们。主啊，你按照个人所行的你都知道。主啊，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愿意你今天用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来帮助孩子在全讲你的话语的时候有你圣灵的同在，也帮助我们每个听的人有聆听的耳朵，受教的心。主啊，在你的面前愿意把你的话语吃了，我们心就欢喜，我们的灵也快乐，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长。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恩主的手上，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愿意你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吹气。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在这个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知道过去的一年是非常多灾多难的一年哈，就是去年我看到那个30号就有很多人发信息，迫不及待的宣告说丢掉这个倒霉的哈，这个多灾多难的2020年，要拥抱新的2021年哈，过去的一年是2020年。我们盼望这个新年可以完全的更新，这个愿望是好的哈，这个愿望是好的。每一年我们都会要想要去旧迎新嘛，对吧？愿意新的一年带来这个好的这个景况哈，我们一切都能够更新，都会这样来希望盼望，这个是好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现实现在的疫情没有结束哈，没有结束，而且问题更加的严峻。我就在想，看到圣经上一切这个圣经上的记载，当一个国家有这个瘟疫、有饥荒、有战争、有这些的时候，这些在圣经上的记载，它的民政在做什么呢？它的民政在撕裂心肠、禁食祷告、向神认罪。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在这个局势里面，我们更加的要警醒。现在的瘟疫第二波来的时候，更加的凶猛，大家都看到哈。我们要在神面前求上帝垂听我们的恳求，我们要看见我们这个忧伤痛悔的心啊，心灵是上帝他看重的，而且我们要有远离罪恶的行为，上帝才会施怜悯止住瘟疫。我们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一些科技的发展啊！我们上帝可能要使用疫苗，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在神面前看到上帝的心意，我们要迫切的祷告。这个时候不是宴乐的时候，不是特别欢庆的时候，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忧伤的时候，要痛悔忧伤，远离罪恶。只有世人在这些方面 有心，然后转离罪恶的时候，我想这个瘟疫才会彻底的停止。所以我们这个盼望，我觉得我们是多么盼望2020年这个的经历，使许多人能够停下他们匆忙的脚步，思考人生的意义和方向。我们也要在这个，你看看在这个瘟疫全部全球恐慌的时候，我们都 shut down 对吧，我们都待在家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灵慢慢的安静下来，要回顾我们的人生，也要去察看这个世界的变化，我们把这个思绪理清楚一点，能够重整我们生命的方向啊。趁耶和华可寻求的日子，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寻求神，我们盼望世人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沉淀下来，在神面前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为什么今天会变到这个样子，在这个当中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寻求耶和华的面，查验何为神善良全权可喜悦的旨意。我上周在多伦多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看到我的那个最好的一个朋友，他在养老院工作的哈，他就是感染了这个病毒啊。但是我是这么近距离的知道有一个我的好朋友染病的时候，真的我的心里非常的难过哈，非常的难过。但是虽然我们有信心，我们祷告，但是面临这个你在你身边很亲近的一个人啊，虽然我们没有就是见面哈，但是我们有联络。那就是非常的看到这个时候，他是一个身体很好的，他跟我完全不同的，他一天到晚锻炼，他身体免疫力非常强的，但他病倒的那个微弱的那种声音传来的时候，我真的想到我们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人若赚得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失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可以来换生命呢？当然我们讲的这个生命有一个物质的我们肉体的生命，但是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要活着这个生命，其他物质的东西在这个生死的面前都没有意义了，就是命，保命最重要。那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永恒的这个生命更加的宝贵，我们这个时候在看到这个救恩对我们是如此的宝贵。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去旧迎新，常常说去旧迎新，这个不是一个口号，我觉得不是一个习惯。你可能常常就是一个习惯，我新年就是要立一些誓言呐，去旧迎新啊，你做了很多，但是最后呢，你一年还是做不到。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去旧迎新呢，是要从心里面去回应神对我们的启示。真正的这个去旧迎新呢，应该是我们的心意有一个特别的更新啊。疫情带给人类的痛苦，人是真的是很痛了，但是一年刚开始我们都觉得快点结束快点结束，现在这么长了还没有结束，我觉得人呢，他必定要经过痛，我们叫痛定思痛，才能痛改前非，对不对？才能大彻大悟啊，人才能大彻大悟。你看那个以色列人，他们70年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就痛下决心不再拜偶像了，因为这个拜偶像就是上帝恨恶的，招致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失败，招致他们成为笑谈，招致他们被掳70年。所以他们回来以后就下定决心，就绝对不能拜偶像了。所以他们才因为经历了痛，我们一年已经很长了，经历痛要痛定思痛。如果这个疫情，我在想，如果没有给世人的心带来回转，没有让世人的心沉淀下来有一个转折的话，真的是浪费了疫情给我们人带来的正面的意义。带来正面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回转到神面前，求神怜悯。我们瀑布谈今年的主题叫做重燃爱火再度起航啊。但是我们讨论这个的时候有晨起的意思，那晨起呢不仅仅是指这个实体敬拜的恢复，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啊，晨起是我们个人内心生命要重新恢复，恢复那火热的爱心，恢复坚定的信心，刚强的信心， 从疫情带给我们的这个焦虑和恐慌呢，能够彻底的出去，走出去，更加坚定的跟随主的脚步。啊，我们面临这些的时候，人人自危，肯定有恐慌的。但是，若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跟随神的话，我们从神那边来的安慰、信实，神的信实和应许会安慰我们的心，会让我们从那些恐惧当中走出来，彻底的走出来，我们的心更加的靠近神的心。在这个时候，只有神，只有上帝，可以让我们战胜这样子的恐惧。我们除了防护这些做好啊，我们内心的分析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诚心这个去旧迎新，是要把过去的旧的东西，心灵里面的旧的思想、旧的这个行为上的旧的行为要换，要换，这个是要更新的，是从内心生去的，不光只是一个时间。啊，我一号的时候在这边哈，所以我打电话到多伦多问我先生，我问候他新年快乐哈，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啊，每天都是新年。他每天都是新年，其实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神的恩典每一天供应我们也是新鲜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认为只有你内心深处真正的更新的那个 moment， 那个时候才叫你的新年。好，我们看看诚然爱火啊，那我们就是会要首先要问，诚然爱火就是要诚心燃烧嘛，对不对？那曾经燃烧就是曾经燃烧过嘛，那这个爱火曾经燃烧过，而且很旺很旺，但是后来渐渐的慢慢的就快熄灭了，可能有的已经熄灭了。所以这个就是诚然爱火哈。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讲到，他说耶稣再来前的征兆呢，他讲到许多灾难来临，还有许多假先知迷惑人，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知音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全世界的疫情爆发，去年还有美国的大选，这些事件把世界上的真实面目已经完完全全展现暴露在众人面前，原来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净土了，已经没有我们想象的或者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净土，到处都是不法的事情，从政府官员、科技巨头、医疗教育这些很重要的，这个到新闻媒体，正是甚至这个法庭，几乎每个领域都被腐败、贪婪、虚假、谎言所渗透了。当然，如果你不关心这些事情，你根本看不到，你只是满足今天我有没有有多少政府给我多少钱啊，我能过有没有好东西吃，有没有便宜东西买。啊，你关心的只是这些，你不会看到。你如果真正关心这个国家、这个世界走到了哪个地步，你看了以后，你真的会很痛心，你会很痛心的。我们打个简单的比喻哈，打个简单的比喻。小时候，我妈妈她是很有爱心的，那个时候常常把那个叫花子请到家里面来，不是，就是他们没有地方去嘛，没有地方住啊，我妈妈就会把他们带到家里住一晚啊，给他一些，第二天给他一些米啊东西让他回去，这都是我看见的。小时候他常常做这些善事，那你现在你能吗？跑到街上去都是碰瓷的，对吧？都碰瓷的。那这几年我们在西方开始也变了，以前我们在教会圣老人家这些没有问题的嘛，大家就是友好的相圣嘛，后来不行了，要给老人家的家属要写一个 form， 要填一个声明，就是如果坐你的车出了问题，不归我们负责。这就是什么？相当于怕有碰瓷事件嘛，怕有相当于这种嘛，你扶了他，你好心帮了他啊，结果他发一个心脏病在车上什么，到时候就是你负责了。所以这个世道就是开始这样子变的呀，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呀。要政治正确啊，很多事情不能说啊，都是要那 人权嘛，啊，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对的啊。你要尊重他，不能说这个社会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没有对错，没有对错。所以这些不法的事件，这一些的贪婪腐败虚假，人人都一同发财赚钱好了，其他都没关系。这一些跟以色列被掳之前的情况有什么区别呢？已经开始很像了，已经开始很像了。所以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你没法爱了，你不知道怎么爱了，你不敢去爱了，你也不知道怎么爱了，啊，包括我们现在疫情的都是这样，常常说要想做点好吃的给人家，到时候都不敢吃的都不能剩了，万一他出了什么状况说，哦，我吃了你的东西那麻烦了，都要很小心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呢，就是耶稣说的，在他来之前，灾难开始之前，有很多假师傅假先知迷惑人，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但是他后面有一句话哈，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必然得救。所以2020年大灾之年也是大考之年，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正在经历历史的巨变，也看见了正义和邪恶之战的真实。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让我们更加要紧紧的依靠神。我们实在不知道2021年会发生什么，是会是怎么样的一年，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啊，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变多难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要做忍耐到底的准备。这个忍耐不是消极的哈，不是消极的，我就准备挨苦吧，不是。我们是要积极的起来，再一次恢复跟神的关系，再一次发热心，再一次发爱心。所以我们看那个爱火到底怎么可以成燃呢？我们的爱火，我们起初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特别是很多年以前信主的人跟现在信主的人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时候我们信主的之后啊，真的是大发爱心啊，啊，很有信心啊，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每一年都要换一两个日记本呢，天天跟神对话呀。我后来这几年换了一个日记本，几年还没写完，已经没有那种最初的跟神的那种天天相交的那种的关系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爱火要怎么样来诚心的燃烧呢？啊。我觉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是什么呢？就是他爱到顶点，为我们死，为我们牺牲，为了让我们称义，为了洗净我们，他还要再来接我们，这个是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灾难面前，我们最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我们基督徒与世人不同的是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有他的救恩。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呢，基督徒应该取势不惊，而且基督徒要像一股清流，要在这个浊世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像一股清流，更加的渴慕神，敬拜神。所以我们现在无论政府怎么下当，我们还是可以在网络上来敬拜，我们还是可以在这边来敬拜我们的主。所以这个是基督徒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说啊，犹大书这边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但是犹大这个耶稣的这个兄弟犹大写这卷书的时候呢，是当时假师傅啊，这个异教这一些的人称斥教会，假先知假教师称斥教会。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这些门徒，要他们的这一些的信徒呢，要在至上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就说你要明白什么是真的真理，你要明白而且要持守坚持真理。所以所有的真理都启示在圣经里面，启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你要回，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回到圣经的真理，凡是出于圣经的真理的我们就持守，凡是不出于圣经真理的我们就要懂得区别。我们再要在这个至善的正道上造就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的生命长大，然后在圣灵里祷告。祷告不是给上帝开一份清单啊，要上帝怎么开一份清单，是要去摸着神的心意，要圣灵带领你祷告。在这一个大灾难的时候，神带领我们的祷告不仅仅是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是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心来看，我们要有他那张，在他那种怜悯和对嫉恶如仇和他这一种正直的心来看来祷告。我们不是天天为着自己的这个一亩三分地来祈求，我们的眼光要看得更开，要看神带领我们怎么祷告。最重要的，今天我的重点要落在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就是你要常常经历上帝的爱，你要实际的经历上帝的爱。你不要只是以为说，哦，上帝爱我，我知道了，我知道，就是这一句话，上帝爱我，我知道，是他会在你的每一个层面，特别是在我们这种灾难的面前，神会在你的每天生活当中，每一个经历当中，他来带领你。所以你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怎么保守？你要常常去体会上帝的爱啊，你常常的圣灵要敏感到他的带领，你就常常在他的爱中。因为只有你经历他的爱，你才有爱流出去。你没有从神得到爱，你怎么可能爱别人呢？那只不过是口号而已啊！就算是你有一点，那也不是从神来的。你要从神里面领受爱，然后用神的爱去爱。你要保守，先自己得到爱，在神里面，你才能怎么样去分享这个爱。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就是我们要心存盼望。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使徒信经啊，我们信耶稣他要再来，我们信圣徒相通，我们信圣灵，所以我们很少去多讲或者想到主耶稣再来。可是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处的这个境况跟圣经上描写的大灾难来之前已经很像了，已经非常的像了。当然我们祈求神怜悯，再给世人有悔改的机会，但是那一天就是会来的。那所以我们要对上帝他的应许，他说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永生要会再来，我们要心存盼望，我们要心存盼望，我们要真的能够说哈，我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上，无论怎么样我有永生的确据。我们要心存盼望，你没有盼望你没法往前走的，你必须要有盼望。所以这一段的话里面呢，就是我把重点落在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哈。那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在圣经上有很多的例子，我今天主要带大家回到圣经，看圣经上有一些人物，都是一些上帝的先知，他们都与这个世界的这个就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啊，都相连接。然后他们在巨大的困难当中，他们的爱火也几乎熄灭了，也快不行了，因为不法的事增多嘛，不法的事多，他们天天要争立正邪之战。所以他们的爱火成员的经历呢，就拿来鼓励我们，因为都记在了圣经上。上帝常常在他的孩子面临患难，最软弱，最害怕，最自卑，最有限的时候，上帝就出手，他就常常亲自显现向他们说话，也做奇事来启示他们，让他们知道神是信实的神，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的作为是大家可以看见的。 所以我祈求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正圣徒能够常常经历上帝的信实和慈爱，常常经历他的爱，我们才能够回到起初的爱。如果你不看见神，不看见神的作为，你天天过世上的生活，你的灵里面没有看见神的作为，你怎么可能去爱神呢？你没有爱神，你也怎么可能恢复对人的爱心呢？我们的爱心不仅仅是嘘寒问暖，我们的爱心在许多时候要坚持神的真理，要为真理而战，要爱上帝，要爱上帝所爱。所以我们看到啊，圣经上有很多例子哈，我今天可能会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因为我们只有从圣经上看，这个是圣经上记载的，不是我说的啊。第一个是先知以利亚，对他的经历我们是大家最熟悉的哈。对先知以利亚的经历，他在旧约的时候呢，他是在北国的以色列做先知，而且他当时所在的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好王。你看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没一个好王，南国犹大呢有几个好王哈。当时他娶的那个时代呢，有一个国王叫亚哈王，那个王后叫耶西别啊。你要讲那个旧约的历史上最坏的王，就是他们两个最坏的王和王后是谁呢？那就很清楚了，一个是亚哈王，一个是耶西别。那耶西别呢是拜假神的，所以他就把这个跟这个亚哈结婚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拜巴利的这个偶像这个风气呢带到了以色列，所以他们全部都拜巴利，杀害耶和华的祭司。所以这个以利亚，以致这个先知以利亚祷告求神降灾，结果他祷告了，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降在地上，旱灾啊，三年多，三年半，雨不降在地上，你说是被怎么样？这个那个国王恨的呀，气得半死，就想如何把除掉这个先知以利亚，没有想到要回转向神了。只想怎么除掉以利亚。那王后这个后来呢，这个以利亚就在神的帮助下，他以一人的力量战胜杀死了巴利的先知450。这是什么样的力量？当然是神的力量，那个具体我就不讲了哈，你们去看圣经。这个时候神的怒气才慢慢转消，旱灾灾结束，看到没有？在圣经上要消除恶的势力啊，一消除恶的势力，神发怒要停止那些，神才慢慢的卷消他的怒气。所以当这个事情做完以后，450个这个巴利的先知被杀以后，这个王后耶西别就追杀以利亚，就说我发誓明天要把他杀了，一定要杀到他。所以以利亚这个时候他杀了450个先知，他已经精疲力竭，他就逃命啊，起来就逃命。他一致认为是他一个人在奋战，他觉得先知就剩我一个了，巴利那么多先知，哎，这个上帝的先知就剩我了。所以他非常的沮丧，就逃到犹大那个南国那边的别示巴，就在一棵罗藤树下坐在那边求死。这就是一个每个人他在一个极度的困难危险当中，一个人一个神的仆人，他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说，神啊，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胜我的祖先列祖，就说我不能干了，就是开始自卑了哈。他这个时候特别的疲惫，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疲惫的时候，他的灵里面也开始软弱下来。好，那上帝就派了天使啦，给他啊饼跟这个水啦，一瓶水，就要他拍拍他起来吃吧。他吃完了，他太累了，又睡着了哈，又睡着了。天使第二次来拍他起来吃吧，因为你单走的路甚远啊，他就起来吃了，所以就有力量往前走了。这个时候上帝才对他说，上帝说你不是，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只剩下我一个啊。上帝说不是，你三番五次的说只剩下你一个，他说我还在以色列城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神在他休息好了就告诉他，你不是孤单的啊， 你不是孤单的，你也不要以为就是你一个人在那边很不错，我还有留了7000的。所以在这个正邪大战当中，仍有许多的同路人，许多的同路人，我们是不孤单的。他告诉以利亚，你不孤单。我们不是常常唱那个同路人最亲嘛，哈，同路人，我们同路人就最好了。我们过去的一年，我特别要鼓励那些在我们教会做了许多关怀，做了许多的关怀，默默的有的姐妹我知道的，虽然他们不说，他们没有跟我来说，但是我都知道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关怀。在这个疫情的时候，他们冒着危险给人家送东西、送卡片、送礼物，真正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是需要实际的关怀。我这边写了神实际的关怀，供应的爱。那上帝的爱怎么表现呢？他会实际供应你的需要你的需要，你每一个需要你自己不知道他都知道。所以就恰巧在那个时候，神就派人来了，恰巧在那个时候神就供应了。这个都不是恰巧，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去回顾去年一年上帝给我们哪些实际的关怀供应的爱。上帝透过人做的都是他做的，只是他透过人来做的。所以在这些的方面，我们看到这以利亚这个，我就说神实际的爱、关怀的爱，他没有一开始就跟他讲这些道理，他没有一开始就说我留了人，你不孤单啊，你还要去高这个你的接班人以利沙。他是先让他吃好、睡好、休息好，因为这个是先知现在所需要的，他太累了。所以神的关怀体会是无微不至的，是会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来给我们的。我们不要在别人家吃了一顿饭，在别人家休息了，都不要以为是偶然，都要把荣耀归给神，出于神，出于神。那我常常在 Joyce 那边吃牛排，我谢谢他，他就说不要谢我，要不是上帝的感动，我一块都不给你吃。我就很笑，真的是，他就是神的感动。我们不要以为是突然，我们要感恩是神在供应我们，供应我们实际的关怀。好，第二个是义人约伯。约伯这个人有约伯记哈，大家都熟悉的，我也特别喜欢这一卷书，也跟大家讲过。在远古时代的约伯，圣经上描述这个人呢，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哎呀，这样的评价是非常的高了。一个人说他是义人就不错了，现在不但是说这个义人，还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这个约伯呢，因为敬畏神，上帝也很祝福他，所以他的家里面有很多的财富啊，他的就是孩子有10个，都是这些都是神的祝福。我们一切的应有都是从神而来都是从神而来。所以他呢，因为他好到这个地步呢，上帝都与他夸口啊，上帝就跟撒旦说，你看见没有，我的仆人这么敬畏我。那撒旦就当然嫉妒了，撒旦这个恶者他要做的就是毁坏、摧毁，就是要挑破他人跟上帝的关系，就想把人从神身边拿过来。所以他说，好啊，你给他这么多东西他才爱你吗？你把他东西拿掉，看到他爱你吗？所以因为天上发生一个赌局打赌，地上就发生一个大的灾难，这个是个人的灾难。约伯在瞬间全部失去，儿女财物全部失去，他自己还满身长疮，那个时候是不洁的一个表现。所以他就是一个好人，一个义人，完完全全没犯罪的人，在那边遭受苦难。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忍耐啊！我昨天一直在看这个约伯，我又看了一下，我说他没自杀呢，真的是神的怜悯。他的老婆都说你去死了吧，老婆都要他自杀呀，他的朋友、他的那个都误会他、攻击他，真的是。他真的要做忍耐到底，好不容易啊，他就不甘心了，他就一直要等神，我不能死，老婆让我死我都不能死，我一定要等神这个裁判，等神这个法官来 审判我的案件，到底我错在哪里。所以他一直等啊，等了很久啊，等到最后神向他显现，在旋风中对他讲话，他一下就醒过来了。所以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一下整个人就活过来了。我们说这个墙倒众人推哈，所有人都离他而去的时候，他的唯一的希望就在神这边，所以他就等神。神是公义的，伸冤在神，所以最后神伸冤了。 神就对约伯说完话以后，就对他两个朋友说了，说你们就对他们发怒啊，我的怒气向你们发作，我们随便听一下我的怒气哈，上帝的怒气可不得了，上帝发怒那可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他说我的怒气向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与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上帝要对他的朋友发怒了，约伯这个时候为他的朋友代求祈求，看到没有，一个这样他的爱火，他在神面前的信心真的快熄灭了，到了那个地步了，他怎么能够诚心再燃烧起对上帝的爱呢？当他看见神，听见神说话，看见神伸冤，他就活了，他的爱，对神的爱和信心恢复，他就看到人的需要，他就为他的朋友代求。没有一个爱比为别人代求更大，代求是很不容易的，你真心真意的为这个人代求是很大的爱，是很大的爱，这个爱也是很大的。所以他为得罪他的朋友代求，那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为杀他的人代求，他为这些得罪他的这些朋友来代求。所以神就让他从困境中卷回，我最喜欢这句话了，约伯为人代求，神就让他从困境上卷回来，看到没有，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为人代求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的困难解决了，神就卷过来祝福我。所以这个是义人约伯，还有很多哈。下面一个的是这个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呢，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他是王室的成员哈，王室成员，很多先知是王室成员，有平民有王室成员，都是神的先知。他的敬仰一个国王叫乌西亚，这个国王呢是他的亲戚还不错，这个国王算是敬畏耶和华的一个好王。他虽然后来犯了一点罪哈，但是他也认罪了哈，但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呢驾崩了，死了，国王死了所以这个以赛亚非常的沮丧。而且当时国内是物质上是很丰富的，很鼎盛的时期，但是他的道德上已经完全远离神，所以这个以赛亚十分的沮丧。可能他也在这个中间也会埋怨，也像世人一样，可能也说了一些话得罪耶和华，得罪神。他也开始那个爱心啊，那个信心开始，那个根基开始在垮了，他也在痛苦了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不知道这个国家面临的外患内忧会是什么。所以他非常痛苦的时候呢，耶和华在圣殿里面向他显现，上帝在高高的宝座上向他显现，显现他的荣耀和伟大，他的圣洁。所以当那个以赛亚看到的时候，马上自己就说，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聚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就觉得哇，他一看到神的时候，人一看见神就看到自己是罪人了，他就是我自己嘴唇不洁，我又住在这些人当中，我受他们的影响了，所以我得罪神了，我今天还看见耶和华，那我死定了。那个时候人不能随便看见神的，除非上帝特意，那个时候在旧约特意向你显现，那些人是他保守的，你看见神不会死，但是一般的人看见神就会死掉所以神是那么威严的哈。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有这个天使过来把他我就不多讲了哈，经文在这边大家也很熟，把那个炭沾他的嘴巴，他说你的罪孽被除掉了，你的罪恶被赦免了那他说我又听见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弟兄姐妹，这里又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爱火纯燃的一个例子。以赛亚在看见这个，他把眼光盯在这个国王，现在国王死了看不见了，他在看见上帝了，他就活了。所以我们刚刚姚涛祷告的，我们不能把眼光盯在国家的领袖，我们当然希望上帝能够设立好的王，但是当这些王不是好的王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只能盯向神，只能看耶和华，只能看神如何扭转局势，看神如何来掌管历史。所以当时他看到国王死了，但是他现在看见上帝了，所以他再一次在神面前蒙召啊，他再一次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神以前也差遣他吗？他是先知，可是现在这个处境的时候，神再一次呼召他，再一次呼召他要去向百姓要去传话，那个传的都是非常凶的信息，但是他说这些百姓如果回转，他们如果醒过来，他们就得医治。这个是先知以赛亚。那么先知耶利米，这是我们正在读的哈，我们周二读经正读到耶利米记哈，读的这一段，我觉得最近他的这一段的经文前面15章18节21节前面一节经文，他说，我没有坐在厌诺人的会中，也没有欢诺，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这个是先知耶利米他在那个时候他的那种的心态，他为这个国家伤痛，大家都在厌诺还在，他说他没有坐在里面，他独自静坐。这就是这个圣诞到过年我的心情，我独自静坐，因圣灵神的感动，为这个世界，为国家，为这个局面忧伤难过。但是神的话一来你就活了，但是只有神的话来就带给他这个希望。所以当时耶利米是被称为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呢，他活的那个时代呢，是在这个犹大哈，犹大是灭亡晚一点，因为有很多好王，但里面有一个好王叫约西亚，就是最后一个好王。那约西亚死了以后就没有好王了，国家就开始到最后的沦丧阶段，然后三次就被掳了哈，就被掳。那耶利米在这个时代发预言的时候呢，他无论如何去求神，他意思就是说求神来赦免这些人，能够让他们回转。但这个时候上帝说不要为他们求了，这个到最后的时代，上帝跟耶利米说不要求了，因为他审判的决心已经定了。所以眼看这个国家沦落的时候，先知生活在这个时代非常的不容易，国王、祭司、官员全部都反对他，因为国王要这个国家还原了，要看他不要看到这个，不要听到这个凶恶的信息，不要听到被掳的将来被掳的信息，谁愿意听啊？所以耶利米一说话，他们就气死了，就打、关押，就几次要置他于死地。你说这个先知痛不痛苦？这个是他的国家，他要跟他们说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审判下要灭亡，谁愿意听呢？所以不愿意听，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他又在神的面前，又作为代言人，他又在神的面前要祷告说，神啊，求你怜悯这个国家。上帝说不要祷告，不要为他们求了，时候到了，求没用了。所以当时呢，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一个时代，那些假先知说平安啊平安啊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所以耶和华跟耶利米说，我没有差遣他们。所以耶利米就专门讲不好的信息，讲凶信息，没有平安，马上就要审判就要来了。所以他当时非常的痛苦，他痛苦到一个地步呢，他就觉得我祷告半天，神好像也不跟我也没有按我的祷告而他就说，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治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活道吗？他对神怀疑了，他上帝，你对我会有诡诈，你在骗我呀， 我拼命的祷告你都不听啊，你愿不愿意回应呢？可能在这个时候他也有，他圣经上没有说，但是从上帝说的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得出，这个先知他在这一整的黑暗时代，他的信心也开始有很大的落差，然后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对神的埋怨和一些一些可能不坚定的一些想法。好，这个时候上帝跟他说话，他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开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着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跟据你，却不能生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要搭救你。从这一段话当中，神在纠正他，神也在给他应许。神说你不要犹豫，你要坚定站稳了，你若归回，就是你还是归向我，你不摇动，你要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开来。做一个神的仆人，不能做活事佬，不能说都好，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正义就是正义，邪恶就是邪恶，而且你要分别开来，你要懂得分辨。他说你要把这些分别开来啊，你要当着我的口啊。他说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你可不能跟他们认到一块去，你就是坚定地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要影响世界，影响别人，影响社区，我们不能被别人影响，我们不能被世俗的东西影响，而是我们要影响别人。所以当神纠正他，还给了他应许，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与你同在。当时的国家是，那是一片狼藉啊，战争啊，那比现在我们的瘟疫要惨多了，那么多的权贵，那么多的人在死亡了，被战争，每天都是战火呀。那耶利米咋办呢？耶利米还因为上帝的这个吩咐还不能娶妻，孤单一人，他怎么活呢？他的信心怎么支撑呢？就是神的话，他说你的话，只有你的话，我就当作粮食吃了。神的应许，神的话是在圣经上，但是如果神不把这个圣经上不让你活出来的应许给你，你还是没有感觉。所以你要听到神的话，你就活了，听到神的鼓励。先知但以理哈，这个我们但以理书，其实我很想给大家上但以理书，我以前上过好多次，在外面去培训都上但以理啊。先知但以理这一个是在被掳之地的一个在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个，在那边的一个先知啊。他很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犹大国这个磐石真族的人，他很年少的时候就在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当中的这些人当中这个里面啊。但以理呢，他大蒙神的眷爱啊，圣经上说大蒙神的眷爱，他里面有神圣的灵，有圣灵，所以他在被掳之国呢，他不改出征，他还是坚定的坚持信仰啊。所以当时的巴比伦国王哈尼布贾尼撒非常的欣赏他，所以他在敌国呢，他因为里面有神圣的灵，所以他居士亨通，受到这个国王的重用哈。他在那边就是受到重用，在这个政客当中，在敌国哈，能够在这个政治地位上又不失信仰，那是多么的难啊！所以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但以理在狮子洞里面嘛，对吧？因为不愿意就是拜这个金像，国王的金像啊。但以理呢，他是一直坚持祷告，一天三次来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先知，他忧国忧民，他虽然在敌国，在很高的位置上，在整理整都的位置上，但是他听了，他看了这个耶利米在他之前做先知，预言了这个经历的七十个，预言了这个国家要被掳，要七十年， 所以当耶利米看到这个的时候，贝鲁知道有七十年的时候，耶利米就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祷告恳求。这个但以理哈，讲错了，不是耶利米。但以理知道耶利米讲的这个预言，就是说国家要被掳七十年，他知道以后还看到希望了，不是远远七十年。那七十年他先知做什么呢？我们不能说七十年我就等七十年吧，他什么都不做，不是。但以理他说披麻蒙灰禁食定义向神恳求，所以他是这样去祷告。他说我祷告啊，我说话，我祷告在神面前恳求啊。这个他恳求呢，天使就向他显现了，显现他告诉了他一个大的秘密，就是七十个七，这是关于全世界的。弟兄姐妹啊，七十个七你知不知道？六十九个七已经应验了，还有最后一个七，最后一个七就是在大灾难到最后耶稣再来的这个七年，这个六十九个七跟七十个七中间是恩典时代，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这个恩典时代随时都可以结束，在神他什么时候结束就结束，所以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啊。以后我们讲但以理书讲七十个七再跟你讲哈，你们自己这个不容易看懂。但是六十九个七到耶稣基督被钉，那个预言已经完成了，只差一个七了，最后一个七年了。所以我们在恩典时代啊。所以当时当但以理看到这个天使跟他讲的这个七十七的奥秘以后，他整个人就瘫了，就昏死过去了，就是很恐惧啊，他对这个预言。但是他在神面前他去承认，他听到这个预言以后，他说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他说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就是他祷告了二十一天禁食啊，他也有部分禁食哈。他说他不吃这个美味，不喝酒肉，不吃酒肉啊，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所以在以色列当中最迫切的祷告就是禁食祷告，就是披麻蒙灰，也不给自己沐浴更衣，就是在那边迫切的沉痛伤痛的祷告。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席跟手掌支撑围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城里第一日捐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也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上帝让这个天使来的时候，在其他经文里面记载有被撒旦的魔君拦走，所以他等了二十一日，上帝才来对他说话，他这样子恳切的这种祷告是蒙上帝眷爱的。有谁可以说得到上帝的称赞大蒙眷爱，大蒙眷爱的代表？这样的一位先知，在他在被掳之国，在那样的恶劣的环境下，看不到国家的希望，也看不到世界的希望的时候，看不见神的时候，他用祷告在神面前等候神对他说话，回应他的祷告。我们是不是因为国家的命运担忧？我们是不是也为某件事情一直祷告很久，我们祷告好像也看不见结果呢？好像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呢？我们的祷告只照着神心意的祷告，没有一句是浪费的，神都知道啊。我们只可惜我们有时候祷告太多为个人了，就是为我们个人，真的很可悲的。 这些先知没有一个不是为国家大事，为整个社会，为整个民族，为神的国来祷告的，来忧伤的，来难过的。所以他为这个，所以上帝给他的启示是非常大的，七十个七的启示，对这个启示是奥秘，就给但以理了，就给但以理了。所以但以理这卷书非常重要的哈，我们可以去读。好，我们最后一个就是使徒彼得啊，这个大家太熟悉了，对不对？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在那样的一个时候，看到自己敬仰的主好像没有完全没有力量的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你说这个门徒会怎么样？所以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命啊，命重要啊，他就说我不认识他。还有很多都跑了嘛，对吧？他还跟着，他还跟着的。我们不要说彼得太软弱了，换成你，换成我怎么办啊？他跑得更快，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好多人都 不敢讲真话嘛，都是悄悄的说嘛。所以说这个彼得这个时候他面临在那样的时候的一个局面，后来耶稣复活了向他显现，他就觉得自己无脸见主了，他就非常的沮丧，觉得自己失败了，跌倒了，他就说我们打鱼去吧，再回去陈操就业哈，我不配侍奉主了，我哪里还配侍奉主啊，那主早就预言了鸡叫之前哈，你要否那要否认我三次，他自己以为自己站得住嘛，结果当他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哎呀，当时鸡叫的时候他就出去哭了，他就知道自己没有信心，没有站稳。其实放在我们现在来看呢，都是可以理解的哈，都觉得我们比他们比彼得要软弱多了，更软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他去在陈操就业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准备了早餐给他们啊，准备了早餐，准备了鱼，准备了饼，然后再跟他们吃完早餐，吃完以后耶稣就对彼得三次的呼召，这是大家都熟的，都是问的同样一句话，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也回答的是也是同一句话，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又是这样问，第三次又是这样问。当他问的第三次的时候呢，彼得看他问三次呢，他就忧愁，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这一段经文我讲过一篇道，我觉得耶稣这个地方，他们说耶稣用三次就是因为他三次曾背叛主嘛，也可能是他用三次肯定这个地方是上帝肯定他，他说你我知道，其实上帝他知道我们的心了，他一直问他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那彼得后来就说主啊，你是知道的，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这个地方为什么上帝知道我们爱他还要问三次呢？耶稣要肯定他，要说你问问你自己吧，你真的爱这些吗？你爱我更深吗？你问你的心吧，你现在逃到这边逃避就是自卑，你逃在这边，你逃得过你的心吗？你的心是什么我不知道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所以他就说你知道我爱你啊，那他就再次接受，再次站起来啊，因为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他，让他成为这个教会的巨石。所以我就说这个是神理解的爱和托付使命的爱，神已经看见我们的心，我们谁爱他，我们爱不爱他是上帝知道的，这个人爱不爱主是神所知道，不是我们所知道，但是神所知道，我们自己也知道啊，别人不一定知道啊。他说所以上帝看见彼得就鼓励他，是委托他正任，把他扶起来，把他再一次的扶起来，让他往前走。好，我们看见这个，我把圣经上这么多的例子拿出来，就是让大家看见我们诚心里面要点燃爱火，怎么点燃呢？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第一，看见神，看见神，神做事，神说话。刚刚我们看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在极度的困难当中，他们的信仰极度的那个爱火要快熄灭，或者已经熄灭。在这一困难的情况下，神说话，神做事。在过去的一年，在过去的岁月里面，神做了什么事呢？对你，神说了什么话呢？你清楚吗？你听见了吗？你看见神的心意吗？我上周举例的我们的这个苏霞姐妹，她这次回中国的时候，她很多人包括她自己都认为她不可能再回来，但是她病得到了很好的医治，又能够在瘟疫这么厉害的情况下回来见到她的两个女儿，许多人医生都说这是奇迹，这是奇迹，这个就是神做的事，神也许借助医疗的事情来做的事，这种事情真的是神的怜悯，神做事，神透过这件事情说话。我们还有一个姐妹也是要去做一个手术了，有一个小东西要把它挪掉，结果手术没做，自动消失了，这个就是神做的事，神迹，许许多多的神迹在我们的面前，神迹不要看得那么高超，神迹就是神走过的痕迹，神做事的痕迹，神做的大事小事都叫神迹。你要去体会你的生命当中，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事，跟你说了什么话。我们有很多了，上次我也讲过。第二就是看见自己，在整个过程当中，当我们一看见神就看见自己，人是有限的，人是软弱卑微的，人也是有罪的，人是没有出路的，你靠自己是不行的，所以你会看见自己。当这个过程，首先你要看见神，然后看见自己，再看见别人。你要看见自己，看见自己，你就不要太骄傲，也不要太自卑，你离了神什么都不能做，你有了神啥都能做。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见自己。第三就是看见别人，你要看见别人的需要，要看见神的托付。你看到经历神的爱，你就会意识到别人的需要啊，你也明白神要我们成为一个爱的器皿，神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呢？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谁配得神向我们显现呢？神对我们有托付，有使命。弟兄姐妹，神对我们每一个显现都有他的心意，他有怜悯，也要我们成为一个全地恩典的器皿，一个爱的器皿，一个全地这个神心意的器皿。所以你要用心去体会上帝他这样做，他给你有什么使命吗？有什么托付吗？上帝给这些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人都有托付，每个人都有挣脱啊！你要在这个世界上作为神的这个代言人，你要作为神的使者，你有使命，你必须往前走，你从这困境当中挪过来啊！我呢最近卖了房子嘛，很多人在问陈全道你是不是要退休了，有人在担心陈全道你是不是要退休了，是不是要离开我们了啊？回多伦多了哈，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其实前年我生病，到去年2020年疫情爆发之前，我身体都不太好。那个时候我确实想过，我确实为我提早退休做预备。我自己真的是觉得不行了，我这个支撑不下去了，这样对教会不好哈，对谁都不好。所以我确实是在做这样的打算，心里想可能，但是知道不是一时能放得下，但是有这样的想法是真的。但是到疫情爆发的时候，我的身体就突然好转，这个是神做的事情。好，一好转呢，在面临疫情那样子的爆发的时候，我的心作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我的心真的是很着急很伤痛，看到这个世界的局势，所以我再一次的感受到神的再一次的呼召。一直到今年，一直到现在，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更新我的思维，我知道这个时候是上帝再一次托付的时候， 上帝让你的身体好起来，不是让你回去休假的，不是让你去过早点退休的生活的，上帝还有托付，上帝还有托付。所以这一些先知的这些上帝说的话可以都应验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神还有托付。所以昨天有人问我的时候说，你是不是要退休了？我说不是啊，我说神还没有让我退休啊，时候还没有到。我也买了一个小的 condo， 还会住在瀑布跟大家在一起，继续带领大家在神的这个里面继续跟随神，继续的再一次的起航，这个叫再度起航哈。好，再度起航第二点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已经接近灾难来临了，我就说异端、邪恶的势力、假师傅、不法的事件都在增多。我们的现在的爱心是要什么？要去救人呢，要去抢救人的灵魂。我们如果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就看见人的需要，我们看见上帝的托付，我们就会有一个使命感在催逼我们，神的爱和信任，我们的信心才能够恢复，我们就愿意再一次的奉献。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爱和奉献呢，不是一个口号，不是说哦我就是愿意去了，而是在行动当中要行出来。我们要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个我选的这个犹大书哈，当时他们的处境是假师傅、假的这个信仰的东西啊，假先知都在这边。我们现在的假师傅、假先知也很多，但是我们教会面临的这一方面的挑战还不是太多。但是我们面临的呢是世俗的东西，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圣经上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便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讲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上的我们所做的活动，不是世界上，这个世界就是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体系、世界的人生观，跟上帝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是相对立的，是相对立的啊。上帝的原则就是一夫一妻的家庭的伦理。现在最近你们看到了什么吗？要宣布家庭没有父母的称呼了，没有父母的称呼了，因为不是一男一女了，结合了。好，我们现在圣诞节不能叫圣诞节，要叫 Happy Holiday， 不能够说是圣诞节。这些都是跟我们信仰的不同的，这个叫世界上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是不是跟这个一样呢？跟他们一起走呢？不是啊。圣经在这边我们刚开始说的，让我们在至上的正道上造就自己。我们造就自己在这边我说的不单只是认识真道，要持守真道。你不能你看到的是一个，你持守的又是另外一个，那个是圣经上写的，跟我现世啊不 match， 合不上，与时俱进，我要跟着世界走，那就错了。你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审判的时候要来，最后得救的，真正得救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必然得救。这些话是圣经上的话。那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我们基督徒现在要拼命救人，我们爱人，刚刚说了我们的爱，我们有关怀的爱，有鼓励的爱，有这个就是劝勉，但是我们的警告，我们的这个就是去提醒，这也是爱，我们的代求。所以爱不是溺爱，不是泛爱，它包括关怀，它包括这个就是怜悯，但是它也包括劝勉、警戒、呐喊。那些先知都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呼喊嘛，呐喊呐喊，要人回归到神的面前，他只有回归到神的面前，他们才能做对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救一些人，圣经上这边二十二节这边说，有些人曾离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当时他讲的时候呢，是因为很多假先知啊，他们那些人也是挺可怜的啊，有些人呢就造成有些人半信半疑，就是陷在迷惑当中。那现在呢，我们说了，我们的这个世道就是在迷惑，就是有迷惑人的这些东西出来。那我们要做的，我们在这个年代要做的，要去救人，要救人就是有些人成迷信，就是信和不信之间被迷惑，要把这些人，要我们要怜悯他们，要去劝勉，要去把他们拉出来。有些人你们要从火针抢救出来，从火针抢出来的一根柴哦，就是被烧得像炭，被烧焦了，但是呢还能够活着，你还把它抢救出来。所以这个是在很大的危险考验当中，有的人已经在失败当中，已经在那个罪恶当中，你要想办法快点把他抢救出来，为他拼命的祷告吧。还有些人呢，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些指什么呢？这些指那些明知故犯，在神里面犯罪的，跟着情欲而行的这些人，你要因为惧怕神而怜悯他们，要存惧怕的心。这些人他们的那些罪恶，你一定要恨恶他们的罪恶。他什么意思呢？你要怜悯他们，连情欲这个衣服都要存惧怕的心，就说你不要去救人呢，是去救他呢，结果自己被拖下水了，自己被淹死了。所以很大的罪恶都是神很非常会恨恶的罪恶，这些人你劝解不听，你就不要跟他站在一块儿，否则你会被他，你本来想去救他结果没救成呢，你想影响他没影响成呢，他倒影响你了。所以你要恨恶那个罪，不要与这样子的自称弟兄还犯这样的罪，累教不改，劝勉不这样的人不能与他交往，这个是圣经上的教导。你要分别为圣，勇敢地站在神的一边，分别开，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最后结语就是凭信心反省，我们去年一年经历了上帝的怜悯和爱，体会了他的大爱，2021年我们要在他的爱的鼓励底下重新起航。我们不知道，说实实在在的，我本着我的良心说，我不知道2021年会发生什么。我不可能像别人那样很嗨的去拥抱2021年一切都美好，不知道。但是我唯一能够确信的，2020年上帝在我们当中行了奇事，2021年和往后的日子，神照样要在我们当中，他的恩典永不止结。因着他的保守，我们不失脚，因着他叫我们可以无暇无痴，欢欢喜喜站在他的面前。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今日直到永远永远，阿们。